好，我们开始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再用你的爱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爱我们，你乐意向我们施恩，因此你愿意把你自己更多的启示给我们，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更明白你，更了解你的心意，更愿意活在你面前，更按着你的心意能够活，而且讨你的喜悦。主，你祝福我们，把你的话再揭开，向我们发出亮光，让我们更愿意与你更深的联合，爱你，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来到了约伯记的28章。我们曾经说过，从26章开始一直到31章，这几章呢是约伯最后的话。那这最后的这一段话呢又分成3段。很自然的，你如果读到26章的时候，你看见他那边说约伯回答说，然后你到27章的时候他又说约伯接着说，然后到了29章呢约伯又接着说，所以很自然的他最后一段话他分成3段。26章是一段，27、28章是第二段，29到31章是第三段。那26章呢主要是回答25章比勒达的话。27、28章呢是约伯对他与三个朋友整个辩论他所做的总结。所以27、28是他最后的总结。那29、30、31是约伯自己深处的发表。所以今天我们来到28章，那是跟27章有关系的。如果你记得的话啊，27章在第4节到第6节，约伯对他三个朋友说，他说我的嘴，你看27章的第4节，他说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因为在辩论的当中呢，他的三个朋友觉得他的嘴说非义之言，觉得他的舌说诡诈的话。所以在整个辩论的终结以后呢，他再次的强调，他说他的嘴绝不说非义的话，他的舌头也绝不说诡诈之语。然后他接着说第5节，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自始也不以自己为不正。换句话，不管约伯三个朋友怎么样用话来误解他、攻击他或定罪他，但是呢在结论的时候他说，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自始也不以自己为不正。第6节他说，我持定我的意并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错，你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要坚持我的正。好，然后如果你再读下来的话，你就看见27章的11、12节，他那里特别说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神的作为就是神的手，他说我要指教你们什么叫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什么叫做神的手。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你们自己也都见过，为何全然变为虚妄呢？意思就是说呢，他的朋友完全误解他所说的话，完全错误。现在约伯要向他们指示神的作为到底是怎么样。全能者所行的，他说我不向你们隐瞒，我要告诉你们。接着呢就讲到28章，就讲到了什么，就讲到神的智慧。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要明白神的作为，神的手，你必须明白什么是神的智慧。这也对我们同样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所遭遇的我们不明白，别人也会误会我们，但是你要怎么样能够解释你的环境，你必须要认识神的作为，你必须要认识神的手，你必须要认识神的自己，就是神的智慧。所以28章主要就讲到了什么是智慧。约伯要指示他的朋友，当然约伯对智慧的认识也是有限，但是他最起码他抓到了那个精髓。 啊，这是二十八章要给我们看见的。那二十八章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啊，第一节到十一节，啊，是第一段，啊，十二节到二十二节是第二段，二十三节到末了是第三段，啊，那第一节第一段呢，第一节到十一节呢，它讲到人的智慧，或是属世的智慧。人的智慧是显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寻找世上的珍宝上面。所以他的第一段，你看见他们人怎么在地上寻找珍宝，这是人的智慧。所以你看第一节第二节，他特别提到了在地上的四种矿物是人看为宝贵的，就是金银铜铁。所以他讲的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所以特别提到了人看为的四种贵重的金属，金银铜铁。如果你记得的话，尼布甲尼撒王曾经做了一个大梦，对不对？梦见个大象，就是金银铜铁，代表人的四个大的帝国。所以在人来看，这是非常光耀的。所以这是人的智慧。然后第三节说，人为黑暗定界限。什么叫做人为黑暗定界限呢？就是当你在挖宝的时候，很多宝藏，很多这些宝石或者金银铜铁的是深深的埋在地底下，从来没有见过黑暗的。但是当人开始把它挖出来的时候呢，那黑暗就定了界限，换句话说，光就带进来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人为黑暗定了界限，查究阴暗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这里的直到极处，意思就是说呢，人在查究的时候呢，可以一直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你看人的智慧啊，在寻找矿石的时候呢，人真是把这个人的智慧技能呢带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在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呢，他可以抛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所以约伯对于要采矿的技术他非常清楚，他知道很多的矿产是远离人所居住的地方，而有的时候你需要从上面挖到很深的地方，人垂直被掉下去，在那边晃来晃去，那这种危险的情形他都形容了出来了。然后第五节讲到地的表面能够出粮食，但是地内呢好像被火翻起来。我们知道地的深处就像岩浆啊，而且地的深处有煤矿，有所谓的硫磺，这些都是会着火的。所以他说地呢能出粮食，你看这是地表，但地的深处呢像被火翻起来一样啊。地中的石头呢有很宝贵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啊。那这些地方呢，你看啊，矿中的路自了不得知道，鹰眼也未曾见过。换句话，鹰的眼睛是很锐利的，鹰的眼睛是在空中飞翔，它到处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但是连他们这么厉害的眼睛呢，也找不到矿石的路。凶猛的、狂傲的野兽，猛烈的狮子，他们虽然到处寻找猎物，但是他们也没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见寻找这些矿物，人的智慧呢是超过鹰眼、超过野兽的啊。然后呢，人他第九节，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他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所以你看，人用各样的方法寻找宝物，把那个隐藏在地里面多年的不得见光的这些隐藏之物呢能够显露出来。所以你就看见第一节到十一节呢就讲到人的智慧，人的智慧显在你看在寻找矿石、人工的各样的技能上面，这是人的智慧。但是到了第二段呢，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就讲到真正的智慧很难寻找啊。所以如果你读第十二节的时候，你看见啊，他说智慧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啊。如果你读二十节也同样的话，智慧 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所以你看见真正的智慧呢，却没有人知道，很难寻找。你如果读十三节、十四节，你就发觉呢，没有人知道智慧的价值，真正智慧的价值。就算你知道了，你无处可寻，因为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所以你看十三、十四节啊，智慧的价值没有人能知道，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你知道了也没有也办法找不到。你就算到了深渊底下呢，深渊说不在我里面，你进入沧海呢，他说也不在我之中啊。不但如此，如果你从十五节读到十九节，你会看见智慧呢根本就没有办法比价的，地上的财宝不论多少你都没有办法兑换，甚至没有办法较量啊。所以你看见十五节说，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俄斐金，俄斐金是纯金啊，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以较量。黄金和玻璃，这里的玻璃在原文是水晶啊，黄金跟水晶也不足以比较，金金的器皿不足以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以比较，金金也不足以较量。所以你看，人所能够找到所有这些最宝贵的黄金呢、金金或是水晶或是珊瑚红碧玺、蓝宝石都没有办法跟智慧比较，而且智慧不知道从哪来。所以他智慧从哪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二十一节，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隐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换句话，我们听过但是不知道在哪里找。所以第二段就给我们看见了智慧，真正的智慧不是属地的，不是人可以靠着自己得到的。好，第三段就给我们讲了智慧，智慧神是智慧的源头。所以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讲的神是智慧的源头。所以一开始二十三节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你看他鉴察直到地极，他遍观普天之下。所以神他能够鉴察一直到地极，而且呢普天之下他都能够遍观啊。他的能力呢，他能够为风定轻重，你看风很难定它的重量，但是他能为风定轻重。他又能度量诸水，你看水这么宽广，谁能度量？但他能。他能为雨露定命令，换句话说，他知道雨露要降在什么地方，要降下多少。他也为雷电定道路。就是因为他能做这些事情，然后呢，你看二十七节，那时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他显明他一切的这个全能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在这里有智慧，而且呢，所有这些诸天呢都在诉说他智慧的荣耀。他坚定，意思就是他建立，他预备，而且他查究。所以智慧是神的启示，所以他对人说，在中文漏掉了一个字，很重要的字，他对人说看哪。你知道每一次圣经上出现看哪的时候，都叫我们注意，你不要忽略，因为神要提醒我们，你一定要注意下面的话。他说看哪，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真正的智慧呢，乃是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神就乐意把他自己把智慧启示给你。所以从二十八章给我们看见啊，人有能力，人有技术，人能寻求世上的财物，但是却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智慧。人纵然财富无边，也无法买到智慧，也没有办法找到智慧。智慧只有在神那里找到，在敬畏神远离恶事上 在与神有正常的关系上，只有当人能够奉献自己为主而活的时候，不再为自己活，愿意顺服他的时候，愿意谦卑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呢，才能得到智慧。所以智慧是从神而来，你要得到智慧吗？你必须要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敬畏神，远离恶事。那我们知道讲到智慧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因为我们把很多的智慧代替了神的智慧。所以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呢，特别给我们看见有两种智慧。有一种智慧呢是从上头来的，而是从神来的，那有一种智慧呢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所以如果你看到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啊，他那边特别给我们一点对于智慧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启示啊。我们曾经也读过，所以我今天只是大概的提一下就好，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话要讲关于智慧的事情啊。如果你看到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开始啊，那边特别提到有些智慧啊，不是神所讲的智慧啊。第三章第十五节啊，他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所以你看有一种智慧倒是从上头来的啊，乃是属地的。所以地上的智慧，我们人的技能也好，我们人的发明也好，那都是属地的智慧。那还有一种是属情欲的智慧，还有一种是属鬼魔的智慧，都是这些都是属于从下面的智慧啊。那在何处有嫉妒有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啊。所以属地的智慧、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呢，常常带给我们嫉妒，带给我们纷争，带给扰乱，还有各样的坏事。但是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呢，你会看见它有特点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先是清洁啊，清洁在原文就是纯洁。换句话，如果你真的有智慧呢，你有一个心就是单纯的要主自己。智慧的结果一定是呢，我们愿意单单的向着主，那个纯洁的心，那就纯洁。有了这个纯洁，就是清洁的心向着主，你带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和平。换句话说，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我们与人的关系也和好了，甚至我们还可以与自己和好啊。然后是什么呢？是温良，就是温和啊。你看摩西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对的人，所以他是个温和的人，他的温和胜过世上的人哦，他是一个有上头来智慧的人。而且还有柔顺，柔顺的意思是什么呢？柔顺意思就是忍让哦，就懂得忍让，懂得谦卑，然后蛮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你看我们常常有偏见都是因为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而且没有假冒，因为神是真实的啊，而且是使人和平的，用和平所接栽种的义果，就是和平跟公义。那我现在要稍微举一个人的例子啊，让他看见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晓得，如果你读箴言的话，箴言可以说整本箴言啊，都是讲到智慧啊。而且从箴言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智慧很奇妙，它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技能，智慧乃是一个人，乃是指着我们主说的啊。箴言我们知道是所罗门，神借着所罗门所写下来的。那旧约圣经给我们看见呢，所罗门的智慧胜过当时一切人的智慧啊，所以所罗门是智慧的代表，但是所罗门不是智慧， 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话，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我们的主呢才是真正的那个智慧的化身。你有了主你就有智慧，你没有主就没有智慧。你有你主在你身上占了多少的地位，就有多少的智慧。所以所罗门只是智慧的化身代表，真正的乃是我们的主所代表。所以你如果读箴言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箴言啊，你看箴言第八章那边特别提到智慧是一个人，箴言第八章第，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看起啊，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有万物之前就有了我，这是智慧啊！如果读前面这个，我是指的智慧说的。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啊，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我已生出。啊，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前，我已生出。啊，好，当神在创造大地的时候呢，你看第三十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换句话说，这个智慧乃是一个人，乃是讲的我们主说的。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就知道啊，我们的主他创造了大地，所以这个智慧乃是指着我们主说的。而且呢，这个智慧呢，他喜欢住在人之间，所以你看我们的主道成肉身。但是讲到智慧的时候呢，你看所罗门的特点，所罗门的智慧的特点在哪里呢？乃是他的建造。所以圣殿是所罗门建造的。所以你读到箴言第九章的时候呢，你就看见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所以智慧它不仅是一个观念，智慧呢它能够建造。所以我们的主呢，他是智慧，所以他建造教会。他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我们的主在建造什么呢？在建造教会。我们都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但当他在建造的时候，他造了七根柱子。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读下去的话呢，他一直重复七件事情。这七件事情呢，就是基督的性格。所以主怎么建造我们呢？乃是把他的性格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你会发觉这个性格包括了公义，包括了谦卑，包括了殷勤，包括了爱等等等等。但是我今天的重点呢，是特别要讲到第三十章。因为第三十章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他是一个智慧的人。我们看一下箴言第三十章。如果你读过箴言的话，你大概会第三十章你会很有感觉的。很奇妙的就是说啊，箴言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所罗门的智慧话呢，只从第一章写到二十九章就停了。三十章跟三十一章都不是所罗门的话，但是呢却摆在箴言里面。而且你对三十章的作者呢，雅古尔，你常常不知道他是谁，因为圣经上没有提到这个人。你读到三十一章呢，利木伊勒王，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可是呢，他们居然呢，他写的话呢，居然跟所罗门摆在一起。所以今天我的重点呢，乃是借着第三十章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我们来看智慧。因为这一个人呢，他不是智慧，但是呢他得着了智慧，所以他被称为智慧之子。所以前面一章到三十章一直给我们看见智慧，然后看见智慧建造，然后智慧呢把他的性格，把基督的性格做在我们里面。如果有一天我们被他做成了，我们就成为什么呢？智慧之子。 那智慧支持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你可以从30章看得见。好，30章他特别提到他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真言。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探讨雅古尔是谁，事实上我们是有资料，但是呢我只想说我们看雅古尔他是怎么来的。换句话说，一个智慧之子他是怎么来的？他是雅基的儿子。那雅基是什么意思呢？雅基的意思是敬虔。所以你看见了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顺服的人，他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雅古尔。所以他是智慧之子。然后你看这个人，他的话是向谁说的？他是对以铁和乌甲说话。以铁跟乌甲啊，应该就是雅古尔的学生也好，同伴也好，或者门徒也好。换句话说呢，他对着他的门徒，对着他的学生在说话。可是很奇妙的，就是说，这句话的翻译可以这样说，这人就是指着雅古尔，他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就说了下面的话，智慧的话。那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雅古尔论到以铁和乌甲。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以铁跟乌甲呢，它的名字就很有意义了。因为以铁是说到了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字意是神与我们同在。乌甲呢，讲到能力。所以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你看神的能力就彰显了。好，他的话呢，就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33节这一段话，我想如果你读过的话，你会发觉里面有很宝贵的教训。也许我们不完全明白，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丰富的意义啊。所以我今天只是花一点时间，稍微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好，第二节、第三节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你看啊，他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第一个，你给我们看，你给我们看见这个智慧之子，他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很谦卑。第二个给我们看见呢，他很肯追求，他知道当他在追求真正的智慧和聪明的时候呢，他发觉他够不上。因为你真正要去寻找那个所谓真正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呢，你靠着人的天然、人的能力、人的技能、人的智慧呢，都够不上。所以你看见他一方面呢，他的确在那里苦苦的寻求，一方面呢，他在神面前有个谦卑的态度，他知道他不行，只有从神来，神的启示才可以。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希望我们殷勤的寻找，神不希望我们懒惰。所以雅古尔，当他一摸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发觉他不但自己蠢笨，他比众人都蠢笨，他连一般人的聪明都没有，他够不上。就好像保罗到了末了，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比罪人之中他还是最差的一个。他没有学好智慧，他想要学智慧但学不好，他也不认识至圣者。那关于至圣者，他接下来就发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 也是在当时旧约来讲很少人能够回答的。因为如果你真的认识至圣者，你就回答第十节的话了，谁升天了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事迹。你看这里提到了风，提到了水，是提到了地。他说谁是这个背后的掌权者，他名字叫什么，他儿子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你看，所以这一个是他事实上他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你看谁升天又降下。所以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他说啊，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你看我们的主给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啊，只有主知道，只有主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那他不但讲到你看这个掌权的人掌管这天地之间宇宙之间的风水地，你认识他吗？他的名字是谁？不但你要认识他，你还认识他的儿子。这是，所以难怪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怎么说？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所以他现在发出一个问题是很美的问题，因为这里包涉到太广太广。如果不是我们的主从天降下，如果不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不是我们的主在为我们升天，如果不是我们的主在从天回来迎接我们，我们没有人能够来到父的面前，因为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所以这里包括了整个救恩的启示。当他摸到这些神的智慧的时候呢，他不能不承认，我没有学好智慧，我不认识至圣者，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但如果他只是发问而已啊，还不是智慧啊。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答案了，第六节，神的第五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连接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为什么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连接的呢？换句话，没有一句废话，对不对？就是都是经过精进练过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真的要认识神吗？神的启示还是在他的话里面，你必须要读他的话，因为神借着他的话来发表他的自己，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的话句句都是炼金，都是宝贵的，我们要珍惜他的话，我们对神的话不够殷勤。然后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所以你借着神的话来认识神的自己。神的话你不但要认识，你还要住在神的话里面，换句话说你按着神的话来活，这时候你就发觉呢，他就成为你的盾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活在他的话里面，我们是行在他的话之外，所以我们就受到了攻击。但是呢，如果你投靠他，如果你按着他的话活在他的里面，他就成为你的盾牌。所以住在主里面呢，也是住在他的话里面。 所以接下来第六节他就特别提醒啊，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就显为说谎言。意思就是神的话句句都是炼金的，你绝对不能把你自己的意见加进去啊。今天你看见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异端出来，为什么有很多似乎是神的话但是又加上了人的教训呢？为什么有些宗教或宗派他神的话还不够，他还有他们自己的经文呢？因为他把人的意见加在神的话里面。但是第五节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金的。所以当你把自己的意见加进去的时候呢，他要责备你，要显为你是说谎的。不仅今天借着圣灵在责备，有一天在基督台前也要责备。好，有了神的话之后，就开始看见自己的光景。所以第七节到第九节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自己很容易落在两种情形底下，一个是虚假，一个是谎言。虚假在原文的意思它翻得更好的话，它是虚空，就是说不要让我落在虚空的里面。那什么是虚空呢？这世界跟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都是虚空的。换句话，你知道我们不知不觉很容易被世界所吸引，我们追求的来世界上的事物，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这句话的严重，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被世界给吸引去了，就落在什么地方？落在虚空的里面。所以我们很容易落在虚空的里面。那我们也很容易落在什么呢？谎言的里面。你知道撒旦魔鬼是谎言之父，所有谎言从他来的。那我们的神呢是真实的，所以圣经上讲呢，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人都是虚谎的，只有神是真实的。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落在虚空的里面，落在谎言的里面。那我们能不能救自己呢？他真的讲得很好，他不能。所以你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在这里求。所以当他认识神的话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何等的容易，何等的软弱，落在这个里面。他也知道靠自己不行，所以他说我求你，求就说出了他不信靠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虚空，看见了谎言，我们还以为自己可以，你自己不可以。如果你认识神的话，就知道你不行，你只能求，只能求主让我能够远离虚假跟谎言。不仅如此呢，也让我不贫穷也不富足，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肉体经不起试探。太饱足了怎么样呢？我们把主忘了。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有缺乏的时候，我们还懂得来求告主，太富有的时候呢，不知不觉我们的心就远离了，因为我们就自满了嘛。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太贫穷他也受不了，就偷窃了，亵渎神的名。所以他认识自己，我们有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我们巴不得神大大的祝福我们，神不是不祝福我们，神乐意祝福我们，但问题是我们经不经得起。保罗是一个经得起的人，因为保罗在主的手中被调教过，所以你记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那边特别提到第四章十二节，保罗怎么提到呢？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也知道怎么处卑贱，对不对？他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 我们是也不会，也不知道怎么储卑贱，一储卑贱我们就要偷了，也不知道怎么储丰富，一储丰富我们就骄傲了，但是保罗说他知道怎么储卑贱，怎么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他都得了秘诀。但是我们还没保罗那么好的时候，我们最少认识自己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认识神话的人，在神的话中看见自己的光景的人呢，他的祷告啊，这也是我们应当要祷告，因为要知道我们不行。好，不但要懂得认识自己啊，接下来呢，你还要学习认识什么？不要论断，我们很容易论断。所以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你不要向主人残谤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主人面前啊批评他的仆人，到最后呢，你自己算为有罪。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看一下罗马书。14章，罗马书14章第四节，罗马书第14章第四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愿主人使他站住。所以第13节同样一章啊，14章的13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所以你看见一个智慧之子，不但认识自己的软弱，也马上提醒了不要去论断别人，因为这就显为你自己的罪。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会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立或跌倒，只有他的主人在嘛，而且他必要站立，因为他主人能使他站立嘛。所以你看，我们常常落在这个里面。所以一个智慧之子，他懂得他应该要走的路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回到箴言30章11节到14节，箴言30章11到14节11到14节，这里面叫我们认识什么呢？要我们认识这个世代是什么样子。这个世代，他说有一中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一个世代的人这个世代的人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有一中人，就有一世代的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世代的人呢，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有一种人呢，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所以这个是这个世代的光景。你记得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讲过，这个淫乱邪恶的世代。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一个智慧之子，你要认识这个世代是什么样子。所以罗马书12章第二节叫我们怎么样？不要效法这个时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呢？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你知道神的命令，神的诫命第一条，就最主要的，就向着人的带有应许的诫命呢，就是要孝敬父母。还这个重点还不在乎 孝敬父母，这里最主要给我们看见，当一个人跟神出问题的时候呢，这个世代呢就显在他的父母身上。所以你记得，甚至法利赛人说：“哦，因为他教导人家，因为我已经把我要奉养父母的钱呢奉献掉了，所以不需要照顾父母了。这就是这个世代的灵。”然后呢，这个世代呢，你看他咒诅父母，不给母亲祝福了，还自以为清洁。在他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但是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这个世代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世界的灵乃是高傲，高举自己，高抬自己。这个世代呢，欺压软弱的人，牙如剑，齿如刀，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认清这个时代。好，十五节十六节呢，就是要认识人性，认识人性。他说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这什么意思？马黄有点像我们常常讲的水蛭，或是说呢，当人形容吸血鬼的时候，你知道那放高利贷的吸血虫就是这个马黄，就是水蛭。他有两个女儿，常说，在原文没有常说，就是他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的名字呢都是给呀给呀，意思就是说人的性情呢从来都非常贪婪，都不满足。他说另外呢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什么东西永远不满足？阴间。你看历世历代多少人死了以后往阴间去，但阴间呢永远不满足，还可以继续承接这些死的人，这是阴间。石胎，什么是石胎？石胎就是说没有办法生育的子宫。所以你给他什么他都不能满足，就好像你记得哈娜没有办法生出孩子来，但是她的丈夫呢对她很好，给她双倍的祭物给她，没有办法满足，非要生出孩子来不可。所以这是石胎，她不满足的。进水不足的地就是一个干，你看你那个长期干旱的地哦，下一阵雨马上就被吸进去了，它不够啊。还有火，火一定要把它烧到干净，烧成灰了，它才能够停止，所以永远不够的。这说出了什么呢？人性的不满足。你知道我们人被造，除了神自己能够满足我们以外，我们人永远不满足，不管你给他任何的事物啊。所以奥古斯都就讲到啊，他说神造我们啊，只有神自己来填满这个空处，否则我们人永远不能满足啊。就是这里所说的不知足不够，是讲到我们人性。然后接下来给我们看见十七节很特别啊，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你看，如果你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眼睛就说出了什么呢？当然这里这个属灵的意思，我们是按照属灵的意思来讲，眼睛是说出我们属灵的眼睛是对属灵事物的分辨。如果一个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没有按着神的话，没有遵循神的命令，没有顺服神的话呢， 你那属灵的眼光就被剥夺了。所以我们只有顺服神的话，活在神话语的里面，乐意遵行他的命令的人，我的眼睛才会被开启，耳朵也能够听见。所以大卫说，你开通了我的眼睛，为什么？因为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好，十八节到二十节，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所以这里有几样东西他测不透不明白，我不知道你们测不测得透。第一个呢，鹰在空中飞得到，你知道老鹰在空中飞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预测它下一步要怎么样飞，它可能往前，可能往左，可能往右，也可能往上往下。所以鹰在空中飞的道你不会晓得的，蛇在磐石上爬的道你也不知道。你看蛇在磐石上走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因为它是扭曲的，你不知道它往哪个方向。船在海中行的道你没办法，没有浪来。蓝鱼里交合的道你也不知道。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那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当然这里都有属灵的意思。什么是鹰在空中飞的道？你知道鹰在空中飞，在那里盘旋，在那里翱翔。可是鹰有个特点，它在那里常常寻找它的猎物。地上有一个猎物的时候，它突然就下来，就把那个猎物抓起来。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鹰呢，是讲了神的审判说的。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曾经提到，它尸首在哪里，鹰就在哪里。启示录里面也提到鹰喊着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鹰常常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什么时候来到你不晓得的，所以这个呢你不明白，因为它非常的奇妙，讲到神的审判。那神的审判是落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讲到蛇在磐石上爬的道，所以蛇是讲到什么呢？仇敌说的。所以仇敌是我们一个常常诱惑我们的，仇敌是我们的一个敌人，就是撒旦是用蛇讲的。船在海中行的道，海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什么？代表世界说的，代表世界说的。我们看一处圣经啊，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啊，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半。你看船在海中行，就好像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像船，如果我们的良心丢弃了，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我们就沉下去了。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在世界上行走，活在世界上，这良心很重要的。这良心是圣灵向我们说话的一个窗口，如果我们忽略良心的提醒，忽略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了，你看我们就很容易沉在世界里面，就落在世界的网络底下。所以这里的船在海，船在海中行的道， 就是指着这世界说的，因为世界是我们第二个仇敌。第三个仇敌呢，就是二十节所讲的，淫妇的道，这讲的肉体说的。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那么这是我们肉体才能干的事情。所以一方面讲了神的审判我们不懂，一方面你看见呢，撒旦世界肉体诱惑我们，使我们堕落的这个路呢，我们也常常不明白，不知不觉就被他。但是感谢主，这边还有一个道，叫蓝与里交合的道。蓝与里交合的道是讲的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31节、32节，以弗所书第五章31、32，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蓝与里交合的道是怎么了？基督跟教会说，那他怎么拯救？怎么拯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怎么拯救我们脱离撒旦世界肉体对我们的诱惑压制呢？那是与基督的联合。所以如果你继续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呢，他在那边怎么提到呢？第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毛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这是我们人常常不明白的，但是对属灵的人来讲，他知道。好，接下来21节到23节，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这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常常被这几件事情呢搅得震动了。那常常在这个世界上会让人震动的有四样东西，你看一下哪四样呢？第一个是仆人作王。仆人作王，作王是需要操练的。整个箴言就告诉我们怎么作王的。基督的性格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与他一同作王。但仆人作王意思是说呢，他没有经过训练，他现在做了王就很危险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管理啊，所以是地震动。你看我们常常这个主的仆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但我们没有让主作王，我们自己作王了，就是仆人作王啊，这个是地震动，地承担不起的。第二个呢，鱼丸人吃饱。换句话说呢，第一个是讲到仆人掌权了，第二个呢讲到鱼丸的人发达了、丰富了，这地也承受不了。应该是一个受管教的人蒙祝福，但是现在鱼丸人发达了。第三个是什么？丑恶的驴子出家。丑恶的驴子出家，原文翻得不好，不是丑恶的驴子啊。这里丑恶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些悖逆的不愿意顺服的，他出家的话真的是地担当不起。为什么？他把这个家庭给搞得乱七八糟的。婢女接续祖母，换句话说，这里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他用不好的方法呢取代了他的祖母，承继了家产。就好像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知道，当下家生了儿子以后就不得了了，越来口气越来越大了，到最后就只有被赶出去。所以这地担当不起的。但是呢，这里接下来告诉我们有四样小物很聪明，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是什么呢？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你看蚂蚁它没有什么能力，可是呢，它在夏天的时候就知道为冬天预备。这我们要值得学习。换句话说呢， 今天我们就好像夏天一样，我们还可以预备，但是我们要为什么呢？我们的永生预备，为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预备。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沙番在原文的意思呢，你知道，你如果读利未记十一章，沙番是一个不洁净之物，而且沙番呢全身软软的，有点像兔子啊，它很软弱，所以很容易被仇敌攻击的。但是它很聪明，它在磐石中造房，它躲在磐石里面。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天然人是一个软弱的人，是一个污秽人，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但是你要懂得住在主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你要学习借着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借着他住在他的里面，蒙他的保守，这要向他学习的。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很特别。蝗虫没有君王，你没看到君王，但他分队出来的时候，有人说即使世界上最聪明的军事学家，他所安排的这个军队出动了也比不上蝗虫。那我们从他这边学什么呢？因为就着我们神的儿女来讲，我们没有君王，我们的君王是看不见的，别人看你没有君王，但是我们能够分队而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每一个都懂得持定元首，伏在神权柄底下，我们都能够分队而出。最后一个，守宫有点像庇护，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脚好像有一个吸盘一样的，所以呢，它用爪抓墙，最平滑的那个墙，它也能够上去，所以它能够住在王宫。这说出了什么呢？你知道，一般的人碰到垂直的或者平滑的，他抓不住的。什么样能够使我们抓得住呢？乃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唯有靠着信心来持守住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能够住在王宫里面，住在主里面。好，接下来给我们看见，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那这讲到什么呢？事实上这里所形容就是我们的主，也是一个得胜者应该有的光景。第一个，就狮子乃是百兽中最为猛烈无所躲避的，我们的主乃是犹大的狮子。那他的狮子，他的能力从哪来呢？乃是从他的降卑，从他的顺服来的。所以他倒空他的自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既有了人的样子，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称为至高。所以他成为这个狮子来，是因为他是一个顺服的羔羊。所以我们属灵的能力从哪来呢？不是靠着我们的天然的刚强，乃是在主面前的顺服、谦卑、柔和，这个是得能力的秘诀。第二个，猎狗，你知道猎狗有什么特点？猎狗的特点就是说，当他在追猎物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追到猎物，他不会停止的。你有没有发觉猎物就是有这样的特点啊？所以他一定要追到他的猎物，他才能够可以放手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猎物就说到了，当我你记得保罗就是这样子。保罗怎么样说呢？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是一个猎物，这是一个猎狗，他不是以为他得着了，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一直要得到什么呢？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们来得的奖赏，这是猎狗。什么是公山羊？公山羊有一个特点，他常常在岩石上爬，一直要爬到顶端。 所以这就说到了什么呢？我们要学习，像诗歌告诉我们，你要学习活在高处，要稳行在高处，你要知道你的地位，你乃是与基督同坐天上，所以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最后呢，无人能敌的君王，那讲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得胜者，当主回来的时候呢，要跟他一同得胜。所以这是一个智慧之子他所看见的，他所表现出来的。最后他给我们两个提醒，你若行事愚妄，自高自傲，或是怀的恶念，就当用手捂口。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活在神话语的光中，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我们发觉我们行事愚妄，自高自傲，怀的恶念，就要谦卑下来，用手捂口。当摇流乃必成奶油，流鼻子不必出血。换句话说呢，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得永生。这照样激动怒气的，必起争端。所以提摩太后书2:24，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2:24，提摩太后书2:24，2:24，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你看见怎么样得到真的智慧，乃是敬畏神，远离恶事，乃是一个与神有正确关系的人。所以我们借着这个雅古尔这个智慧之子，他所发表的文章给我们看见我们何等需要降卑顺服在他的面前。智慧是世上的财宝，没有办法换取的。智慧来是从神而来的，来是从我们与神正确的关系来的。所以借着约伯记28给我们看见，他先要指教他的朋友，事实上也是指教他的自己，也在指教我们，借着神的话，盼我们都能够得到智慧。